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尊敬的慧智讲堂住持上弘下应长老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早上好。很荣幸有这个因缘，就是参与这一次的巡回讲座哦。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般若经的空，还有中论龙树的空哦。那为了准备这一次的演讲，今年的年过得特别难过啊。佛法的空义是非常的深奥了哈。那导师又在这么紧凑的这样的这些篇幅里面呢，要把所有的空义都把它告诉我们，那真的不容易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明是个人理解可以理解的部分了哈。那不能理解的部分，就是大家会没听到这样，就没办法讲哈。好，那般若经的空，我们在早上开场的时候，院长跟开仁法师都有说到，到底般若经跟阿含经的空有什么不同？那他们都已经做得很扼要的一个阐释哦。那当然，这二种空的一个差异呢，可以用几句话来扼要的说，也可以用长篇大论来说哦。那它其实它的这一种差异性，它有不同层次或是角度的一个差别。那我们今天希望呢，能够把般若经的空跟大家做一个清楚，哦，一个解释，哦。那在谈般若经的空呢，导师书里面的一段话，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一定要记得。我们请翻到 A11， 开仁法师刚刚上课所提到的啊，般若经所说的这一个空性呢，是什么概念啊？那在A11 的阿拉伯数字二，以一切法性空为立场的般若经的括弧一这一段，请大家要反复的去思维啊，也就是般若经所谈的这一些教学跟法义呢，如果大家有去看过般若经的话，可能很多人他都有一个感觉，他到底在讲什么，就是跟我们现实的这种经验是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般若经所谈的空性呢，就是涅槃。好，在第一行，好，这个甚深义是空性，好，也就是涅槃。什么涅槃是什么概念呢？主要是谈涅槃的体证这样的一个内涵。那涅槃的体证，导师在这边说，没有时空，没有数量，也没有能所，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一切法是不可说不可得。但是你不说，又不能让这个修学者了解到底涅槃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就用了一些这个世俗地的这一种教学的语言啊，就有比如说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不生灭，一切法甚深，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本清净，一切法本自寂灭等等啊，所以般 般若经所谈的空，其实是在谈涅槃那样的一个境界。大家到这边能够明白导师这一段话要讲的道理吗？哈，涅槃就是般若经它所主要的，因为般若经它又有不同时间编辑而成的，就是最早最早或是最核心的一个教学呢，他所谈的这一些一切法本空，或是一切法不生不灭，本质即净或是即灭，这一些呢，他不是在描述我们这一个现实世间的一个样貌，大家明白吗？哦，阿含经为什么能亲切？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所面对这个世间，哦，是生灭一因缘起，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的经验。哦，波尔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一切法不生不灭。哦，这明明就是有生有灭，为什么会不生不灭呢？哦，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是涅槃的这个境界，它是体悟到的这一种内心的状态，就是不生不灭。哦，那这样的一种不生不灭其实是在说明涅槃，但是呢，他在教学的时候却说一切法不生不灭，这就造成困扰。明白道理吗？哦，你如果说涅槃的境界不生不灭，那我们还可以稍微可以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说一切法是不生不灭，那这个就在我们的这一种现实的一个层次呢，会造成跟我们经验的落差。哦，那为什么他说一切法不生不灭的道理是什么呢？哦，道理就是这个生灭啊，它是一种如幻如化的一个现象。哦，这个如幻如化，当我们能够透出这样的一种幻化之后，所体悟到的呢，就是一种不生不灭的一个境界。哦，总而言之，般若经所讲的这一些空呢，讲的就是涅槃的一个境界。哦，那说一切法不生不灭，主要是说一切法的实相，听得懂吗？哦，生灭这都是幻象。哦，它的一个诸法的实相，也就是涅槃的这种体验，它是不生不灭，基本上它是不能以言语来施舍，但是如果要以言语来施舍比较贴近的，那在般若经的这些修行者，他就提出不生不灭等等这一些教学。哦，好，那这一章就讲完了。哦，没有好，没有，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刚我们谈的这一句这一段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般若经教学的一个根源。哦，就是涅槃的生物，他谈的是涅槃的一个体悟。哦，好，那我们接着下来呢，就是要延续前面第四节呢。哦，前面四节呢是讲般若经的义出，还有法空性是涅槃的义名，大圣般若与阿含经，还有这个空之发展与类集。哦，这前面四节呢主要在谈般若经教学它的一个兴起的一个背景，还有它的一些教学很重要的跟阿含经的一个差别，是比较一种说明式的一个部分。哦，那在第五节开始呢，就个人的理解，他已经进入般若经的观行。哦，十八空依照大智度论的解说，它是观行来的。哦，那但是十八空我们没办法一一的说。哦，因为一一的说就要讲到下午五点十分，呵呵，这没办法的。哦，不能这样子占用别人的时间，所以我们接着下来第五节的这一个空之解说呢，重点在于这一个虽然有种种空，但是呢 重点它是本性空，我们要谈这一个部分啊。我们就请大家翻到 B1 的这个目次啊。那再来第六节，空之双观，那进一步要把这个观行再进一步的去深入到那这个空的一个内涵到底是如何啊。虽然有种种空，那空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呢？老师在读《般若经》，他告诉我们，《般若经》的这个空呢，一语双关，哦，就是说它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哦，那这两种不同的含义呢，它透露出两个不同的层次，哦，哪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就是观行的层次，到底怎么观空跟一切法的关系啊，哦？那第二个层次，也就是空的第二个意涵，就是观行成就的一个境界是怎么样？那是空的第二个含义啊，哦。所以这个双观意呢，透露出一种观行的层次跟观行成就悟入的层次啊，哦。那这个是导师在这一节所要告诉我们的重点。好，那空有双观义，进一步导师要说明这个般若经很重要的空义的一个术语呢，叫自性空。哦，自性空我们一般的这一个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从中论的这一个教学来，自性空就是没有自性，对不对？哦，但是般若经在谈自性空，在不同的文脉，它不一定是这一个意思。哦，大家稍微思考一下，自性空在中论的一个教学里面就是没有自性，自性空无，空无自性，自性空就是空无自性。哦，那般若经它的一个原本的教学的自性空是什么概念？那个自性就是诸法实相它本来的样子，本来的一个，哦，自性嘛，哦，它本来如此。我们一般不是说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哦，这个是在谈这个实相真理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哦，所以般若经的自性空呢，除了中论所说的无自性这个概念之外呢，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一切法的本来这个状态是空寂，就是在谈涅槃，涅槃才是实相嘛。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一些生灭的这一些现象，其实是一种幻象，它是因缘力的这一个关系呢，才有这一些生灭变化啊。除去这些因缘力，一切法是不生不灭，本来即净，这个是涅槃的一个体悟啊。好，那这个是自性空与无自性空。那透过这两节的一个说明之后呢，导师进一步谈空与一切法的关系。那这一节主要要谈，好，那修行怎么修？我们说一切法空，对不对？那怎么来观？来观这一切法空，那就是在第八节这边说明。好，那导师这边的说明引的是《心经》，大品般若里面相当于《心经》的这一个部分来做说明，就是一切法跟空的关系。那也就是要说明怎么样去从一切法中观空这样的一个教学啊。好，那第九节呢是导师这一章的一个最后一节，那它的题名叫什么？法空如幻啊。怎么理解？一切法空，一切法如幻啊，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如幻，也就是空就是如幻 空跟如幻它其实是可以说是要表达相同的一个含义，但是用了不同的这一种进入来表达空性跟如幻。好，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在中论的最后一节，大家可以翻一下这个院长的讲义了，在第二的这一部分，在龙树的空的第八节，它的标题也是在讲如幻，也是在讲如幻。导师在龙树的这个空义这边在谈如幻，它主要是要强调这个幻的一种不真实性，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执着，就是认为一切法有一个可以执着的一个体性或是自性，那用如幻的一个譬喻呢，要譬喻就是说我们看起来那么真实的这样的种种的现象，它其实是没有实性的，懂意思吗？好，这个是中论那一边要谈，但是导师在般若经之空的这一章的第九节在谈幻的这些譬喻的时候呢，它又多了一些内涵，什么内涵呢？我们导师到后面会解释，就是这个幻啊，它其实不是真实的一个样貌，对不对？它是一种迷惑我们的一个现象，懂意思吗？那这一些因缘条件去除之后呢，幻其实是不可得的，那要表达什么概念呢？如幻的这种虚妄的一个真实相，就是涅槃的这一种不生不灭的这种极静的一种体验，就是幻是一种虚妄，但是背后或者说它的透出这样的虚妄之后，你体悟到的是一种不见一切法这样的一个境界，那在前面两场呢，谈到第八节就时间就没，所以第九节一直都没有办法很用心的来解说。那但是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调整，就是前面几节呢，我们用导读的方式概说，那我们要把时间重点摆在第九节法空如幻。好，我们看到这个 B3 开始， B3 这一节呢是空之解说，那里面内容就是18空的一个说明。那18空里面导师在后面有说，这不管怎么讲，他的这个为什么一种种的空的一个理由呢，都是本性空。所以我们看到 B5，我们看本性空这一项，也就是第十二空这一项。本性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本来的一个面貌，它不是被人家创造出来的，就是这个是非佛作非愚人作，愚人就是其他人，懂意思，这个本性就是它本来就是如此。那导师这一项里面说，本性是有为法性，无为法性，它是本性如此，或是本来如此，名为本性。那有为无为法性就是空，名为本性空。这是十八空里面谈种种空为什么会空的理由，最后都是归结到本性空，所以我们就只先看这一个，我们再看一个自性空跟它相关的，这个自性空什么概念呢？导师这边的说明说，自性是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也就是在和合的法当中呢， 在凡夫都会认为他有一种这一个长恒不变异啊，不待远独一这样的一种自信啊，所以这边的自信空是要被否定的，因为它不存在啊。那本性空是说诸法的一切它的一个法性啊，或是实相，它是空空寂啊，所以这两个它还是有一些不同，在十八空的教学里面啊。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 B6 哦 ，B6，B6 就是在十八空之后呢，哦，导师这边有谈到哦，在般若精明大圣相中，不论是16空本，或是18空本，或是20空本哦。也就是说般若经有好几个翻译嘛、哦、那在不同的翻译有些版本它讲16空、哦、那有些版本讲18空，有些版本讲20空，那不管是16、18、20接着都说四空、哦、那四空的内容就是有性有有性空，无性有无性空，自性有自性空，他性有他性空、哦、那这是玄奘大师的翻译，看完可能大家都有跟我个人一开始看到的感受是一样，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好, 好，这边我们透过一种说明啊，就是怎么来理解这一些、哦、其实他完整就是有性有有性空，那它的这个比较简略就是有性空，可以吗、哦、这个有有性或是中间那几个字大家可以先忽略了、哦、就是有性空无性空自性空跟他性空、哦、就是它要表达就是这一个意涵、哦、那中间为什么会有差三个字、哦、有有性、哦、有无性有自性有他性，什么概念呢、哦、这个有什么，这个就是表达一个原因、哦、所以有性有有性空大家可以拆开，就是有性是空，因为有性的缘故，听得懂吗、哦、这个中间的有有性表达一个原因、哦、就是有性是空，理由什么，因为有性的缘故啊，它、哦、就是要表达这个概念。好，文字上是如此啊、哦，那就是所有法空都是它自身的关系啊、哦，自身的关系就是它的一个本性就是这样子，可以这样来理解，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哈、哦，有性为什么会空？因为是它本身的关系。无性为什么空？因为无性本身的关系、哦、本身是什么关系？就是它的一个本性就是如此、哦、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哦、好，那这四空我们看这个他性空好了、哦、那我们看到 B8、哦、这个他性呢，这边有两个面向或是两种意涵，他性第一个意涵就是真如诸法实相、哦、那另外一个意涵就是只比诸法实相更殊胜的那个法、哦、都是空，所以他性空在般若经里面的他性的内涵呢有两种含义、哦、一种就是指真如，一种就是更胜于真如这样的一个法。好，那这个就是这四空门，那简单看他性空哈、哦。我们看 B8 这个二的小节啊、哦，导师说这四空呢，在梵本25000颂的经文里面呢，是在16空之下谈的啊、哦。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呢，相当于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也就是玄奘大师所译的600卷的大般若经的第三分、哦、那这一本经有16分，其中的第三分跟25000颂范本是相当的、哦、大家如果回去看18空真4空呢，大家会看到有些重复，对不对、哦、但是范本没有重复、哦、范本没有重复，因为范本前16空它没有无性空、哦、那后面4空里面才有无性空、哦、所以16空以后再说4空呢并没有重复。好，那导师这边有注意到一件事，就是4空呢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特质，就是不离有、哦、那是有与无有，自有有他有，一的表示是空，所以是前面18空透过有无有自有他有这四项来收摄前面的18空、哦、好，那这个是关于18空还有4空的一个主要的内涵。好，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要谈，虽然有种种的空呢，但是之所以是空的理由呢，导师说经说是完全一致的、哦、这个在我们的讲义V8 的最后一行、哦、导师说虽说有种种空，而所以是空的理由经说是完全一致、哦、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要举例说明如何一致、哦、那导师就举这一个18空里面的有为空跟无为空、哦、有为跟无为、哦、因为这两个空跟他后面所要解释的是有关联、哦、那有为空，有为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的三界的一切法、哦、就是有为、哦、那无为呢？无为就是诸法实相或是涅槃，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哦、那不管是有为呢或者是无为，经都说是空、哦、而且是非常非灭，这两个语词把它画起来，非常非灭，这个是很核心的一个教学，下面都是在讲这一件事情、哦、为什么呢？性质它本来就是如此、哦、所以这些种种的法都是空，为什么？就是都是非常非灭，理由就是它本性就是如此、哦、本来就是如此，都是非常非灭。好，那这个是有为空跟无为空经文，接着导师下面就是要示意、哦、性质的就是本性耳，就是本来如此的、哦、那导师在这一段说本性空、哦、所以是非常非灭的、哦，这句话是很难懂的，本性空所以是非常非，这种这个因果关系了。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圈，这一段性质的这一段，导师这边提到一般说有为是生死流转的三界，是生灭的，那无为是不生灭的，就是它的一个实相，诸法的实相它是不生灭的。那有为是非常的，无为呢因为不生灭，可以用另外一个类似的语词，就是常住的，这边导师是一种方便的一个施舍、哦、所以前面说有为空无为空都是非常非灭、哦、那导师说这里面是有困扰，有为是非常我们可以理解，它怎么会非灭呢？对不对？好，那无为是非灭，我们可以理解。那它为什么是非常呢？好，都会有困扰。好，好，那导师在第三个圈这边说，虽是如此，就是有为是生灭，无为是不生不灭。但是呢，在般若正观中，有为无为都是性自空的，就是 本性空寂的，本性空寂。接着导师要解释非常非灭，前面是在谈这一个本性而就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那这边导师谈到说为什么是空呢？因为是非常非灭的。这个我相信大家看到都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是空？因为是非常非灭。这好像问题跟答案配不起来。为什么呢？这个要去体会，要去体验了。就是文字表面它不容易直接，所以它必须要透过层层的说明。那立根呢，他当下就能够体悟到这句话他背后要表达的一个含义。好，所以导师就后面就接着说，非常非灭这似乎很难理解。那为什么会很难理解呢？导师就做一个说明，他说有为法是非常，那怎么可以说是非灭？灭就是坏灭。那无为法并没有生住灭相，怎么说它是非常呢？非常非灭又为什么说是空呢？这个是很难理解的。这个就是般若经让人家很困扰的一个地方。好，那导师说进一步点出来为什么我们会困扰呢？那这是因为呢不知道有为跟无为的分别，也就是经里面佛告诉我们，哦，这个是有为，这个是无为啊。他不是说某些东西叫有为，有些东西叫无为啊。这个都是一种教学的一种施设，它不是决然啊个别的两种法，懂意思吗？啊，就是为了说明而施设说，哎，这个有为有生有灭啊，无为不生不灭。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明啊。所以有为无为的分别是什么样？随顺世俗的方便说啊。好，那接着导师就举了大智度论来做说明了啊。那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说啊，画黑线。那这边导师说无为法是有为法的实相，它并不是两个隔别的分离的啊，所以不是截然不同的对立法。但是为了要说明，不得不说为二啊，就是有为跟无为啊。那其实有为就是无为啊，那不见有为即是无为啊，但是也不是二法合一啊。你二法合一就会又有两个真实的法合在一起，这个也要避免啊。所以这个无为的教学的意趣，导师最后说与有为法啊还有无为法不取相，然后这个就是无为的意趣所在。其实老师要讲无为就是要我们不执着不取相。如果我们能够不执着不取相，那才能够掌握到他说无为这个教学的一个意趣，而不是说别有一法名为无为，讲无为只是为了要我们不取相而已。那既然有为跟无为，有为就是无为，不见有为即是无为。好，那在B时导师这边就要回到这一个，为什么说是非常非灭呢？那这边导师是从有为法来说，逼使，所以谈完前面这个有为无为的关系之后，导师就进一步说，好，那我们就从有为法来说非常非灭是怎么一回事，非常非灭怎么一回事？导师就引了一段小品般若经的经文，那这段经文也是让我个人过年过得很痛苦的一个地方啊，整个过年都在参这一段。 后来稍微自圆其说了，就是自己有一个理解了，那待会我们就按照个人的理解跟大家做说明。好，那这边导师引这一段文呢，就是要来谈非常非灭的一个意义。那这一段文我们直接看到导师的解说了，我们这个引文下面导师这边谈到，前心与后心是不能同时而有的，那么前灭后生怎么样能够相续而善根增长圆成佛道呢？一般我们在谈生灭呢，都是带有这一种实有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在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下呢，就会有这种前灭后生没办法相续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一个佛就举这一个灯，这古代我们要点灯要烧这一个油，对不对？要有个灯柱，就是烧灯柱的譬喻，然后用这一个不即不离的意义来说明，就是前心跟后心如何相续的一个状态，所以引起上面的这一个问答。好，那问答的第一段是佛就问须菩提说，这个心灭了呢，它会不会再升起？心灭了会不会再升起？那这个是从一般的世俗的层面来说，心灭了，那灭了之后它就不会再升起，懂意思吗？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层次，以这个一般的世俗的层面来说。好，那佛就进一步问，那心升起了是灭相否？那这个就是回到佛法的缘起，这个如幻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来说，而且它也是世俗的一个层次，也就是心升起的它本身就是灭法，懂意思吗？有生必有灭，它本身就是灭法。好，心升起就是灭相，那生是刹那请尽灭的。好，那这个是第二个问答。第三个佛就继续问须菩提，那这个灭相法当灭否？须菩提说不会灭。那这个是怎么来理解呢？可以理解说这个是依心的真如来说，也就是心灭去了，那它的这一个实相呢，并没有所谓的生灭，心的这个因缘和合这样的相有生有灭，但是它的实相是不灭的，也就是在谈心的这一个真如实相。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它是灭去，但是它的这个心的真如呢，它是不灭的，或是心的这个实相它是不灭的。好，那第一呢，那世尊又进一步问，那这样的不灭是像真如那样的住吗？那须菩提说是啊，像真如那样的住。前面主要讲的就是心的这一个实相不灭嘛，那心的实相就如真如那样的一个住。当谈到像心的这个不灭的这个住如真如，那就会可能会引起另外一种执着，就是那是不是常住？当我们说了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会引起另外一个执着。好，那佛就说，像如这样的真如这样住，那是常吗？须菩提说不是常。那这边是要破除这种，当我们讲这个实相不灭如真如这样住，然后会引起一种常的这种执着，他这边是要破这样的一个执着，所以就这里面有这几种这样的一个层次。好， 那这边是关于这个非常非灭，导师用这个灯柱喻来做说明，那导师最后说，这段问答不正是非常非灭吗？非常非灭就是要这样来理解，它有好复杂的一个过程，观行的过程。好，那在西这一段呢，导师进一步就是从诸法实相，它是非常非灭，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没有生灭可安立，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非常非灭。好，那这边导师引的般若经，我们看到 B 十一这段经，导师B 十一这段引文就是 B 十一的第一个圈的最后 一行、大家看一下，诸法实相非常非无常，这主要这个非常非无常，这边是从这个诸法实相来说，前面灯珠喻从有为法来说，那这边从导师的说明似乎是从无为，这个诸法实相边来说，好，所以导师这边说，所以法相是非常非灭的，这边的法相就是上面引文的诸法实相，是非常非灭，也就是非常非无常，所以那这样的一种教学呢，主要导师这后面就带出一个观行的意义，就是说要我们观一切法非常非灭的一个用意是什么，不落常跟无常二边，而契会中道的空性，或是中道实相，或是诸法实相的不生不灭，或是非常非灭。好，那西这一段是从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层次来说，那第一呢，导师再进一步谈的是从这个世俗的假名无自性来说非常非灭，那这边的非常非灭可以理解为无有实性的生，还有无有实性的灭，一切都没有实性的这种非常非灭。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呢，也如同前面的这一种诸法实相这一段的最后的这个说明文字，就是观一切法非常非灭呢，就是要去破除常跟无常这二边的这种实性。那观假名无有自性的这一种非常非灭，也就是无有实性的生，无有实性的灭，那这个也是要让我们不落二边，而体悟到这一种空的一个教学，好，所以导师最后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般若波罗蜜远离生死非常非灭，也就是这个非常非灭是为了要让我们破除这一种生死的一个根源，也就是对一切法执着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好，所以导师这边就是谈到这个般若经很重要的教学的非常非灭的意义呢，就是要我们离两边而弃悟这个诸法实相的不生不灭，或是说非常非灭。好，那这个是关于第五节的内容，再来第六节，在 B 十三导师谈空的双观义，在刚刚我们开始的地方，我们有说空的双观义呢，我们可以看到 B 十五，我们直接看到哪二种内容，空的双观是哪二种内容，在 B 十五的刮胡二，刮胡二标题是空与无所有具表显真实与虚妄二义，好，所以空呢 它的一个含义就是要来表达诸法实相的一个状态或是境界、哦、那这个空我们可以方便的说用空寂，空寂可以吗？空寂意、哦、好，那第二个意涵就是表示虚妄不实、哦、那这个空我们可以方便的用这样的语词来，就是空无自性或是空无，空无的意思、哦、前面在表达诸法实相的一个状态我们用空寂、哦、那表示虚妄不实就是空无，可以理解吗、哦、空无，所以就是这两种意涵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大家有没有搞混啊？空寂跟空无大家可以区分开来吗？不行要去体悟一下，呵呵，我们也只能讲到这边。好，那后面导师有提到空的这一个双关意啊，它最主要的一个意涵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吗？空寂，它要表达涅槃的一个境界，这是般若经最主要的一个意涵，或是最开始它在谈空性的教学的一个意义在这边，空寂意、哦、表显真实、哦、真实就是实相了、哦、那但是呢般若经的这个教学呢它也面临到一些困难，就是你在描述涅槃的这一些境界没人听得懂、哦、没人听得懂你就没有信徒、哦、那寺院的经济就会有问题、哦，所以他还是必须要回到比较现实层面的这个虚妄不实的这一个含义来做教学、哦、但是这两个含义不是截然不同，我们怎么样去体悟到这个涅槃这种空寂呢？必须要看透这个世间的虚妄不实，你心才能够契应到这一个实相的这一种空寂，听得懂吗？虚妄不实是我们要去观的一个内容，那空寂是我们观一切法虚妄不实所成就的或是体悟到的一种境界。所以这两种教学表显真实的这种空寂意呢，指的是描述涅槃，虚妄不实呢，是指一切法无有实性、哦、无有实性才能够让我们的执着没有对象可以去攀去执着它、哦、我们为什么会有执着？因为我们这个潜意识或是下意识呢、哦、都知道这一个法是不实的，是虚妄的，但是我们的下意识没有这样认为，大家认同吗？好，我们这边举个譬喻啦、哦、其实我们在看电影，我们都知道电影是假的，对不对、哦、但是那个枪一开，我们心都是会跟着怦然、哦、大家明白，我们知道这是假的、哦、但是在我们看这一些知道是假，但是我们心也会跟着一个相、啊、被它所牵动，懂意思吗？那这个是一个层次，我们都明明知道是假，但是我们心还是没有办法不受它的影响，心还是会动，对不对？那更何况我们知道说一切法是如幻如化，这是道理，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个喜欢的东西，心还是在动，对不对？贪欲又升起，懂意思吗？这个就是我们没有看清一切法虚妄不实，那所以我们的般若经要教导我们，就是要看透一切法的这种虚妄不实，你才能够体悟到这一种空寂诸法实相的这一种体悟、哦、好，所以这样的一种空寂的教学，因为它是一种甚深的，所以虚妄不实的教学就应运而生、哦、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的现实经验 是可以稍微体会到的、哦、这样的一种虚妄不实的教学，导致说在般若经的发展或是教学过程当中是应用越来越多、哦、应用越来越多。好，那这样的一种应用越来越多，我们看到 B16 的一个结语、哦、三节说了、哦、导师说这样的虚妄不实这一类的术语更多的应用，意味着般若法门不只是刚开始着重在身法相体悟的一个阐述跟说明而已，他进一步他发现到这样的一种教学必须要能够实际去操作，大家才能够明白，所以不只是身法相的体悟，而要观破世俗的虚妄，从而脱落名相，以契入如实相。这就是般若经教学很重要的所谓的双观义，导师点出它的一个重点就在这边、哦、它的虚妄义它不是讲好玩，它是要让我们透出这样的一种虚妄，然后体悟到这个身法相诸法实相。好，那接下来就是谈般若经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教学，就是自性空或是本性空。那其实这二者在某一些文脉底下呢、哦、它是相通的、哦、讲自性空或是讲本性空、哦、好，那前面我们有说自性呢有一类就是中论所破的这一种独一，对不对？然后这个不带缘，对不对？然后常恒不变这种自性，这是第一种、哦、那另外还有一种自性呢，就是指诸法实相它的一个本来的一个面貌、哦、所以在导师要谈这一段的教学呢，在 B16 导师先引大智度论说自性有二种、哦、第一种如世间法中地等坚性，这是依法它有它的一个自性或是自相、哦、但这一种自性我们都认为它是实有的不能变的，对不对、哦、那这个是要去破除的、哦、它并没有这种决定性或是不变性、哦、第二个自性是圣人所知的如法性跟实，就是诸法实相、哦、所以自性空跟空的双观义一样，自性空也有两个含义、哦、一种含义就是指圣意的这个本来的样子就是空寂、哦、这个叫做自性空、哦、也就是本来空寂，自性空可以这样来提，就是本来空寂，本质空寂、哦、那这个是自性空的一个意涵。但是般若经的一个发展，后来因为空有虚妄义的一个教学出现之后呢，那开始这一个在谈所谓的自性空，是谈世俗我们认为这种不变这种自性是空无的不存在的、哦、那这个是自性空的第二个意涵，指的是世俗这种自性是不存在是空无的、哦、所以那这两种意涵哪一个是般若经最早主要的一个教学呢？就是指圣意的这一种诸法实相它的一个本来是空寂的这样的自性空的意涵、哦、那这个无自性空无自性这样的意涵是般若经后来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内容、哦、那这边导师在谈自性空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内容、哦、那重点就在这边、哦、重点在这边。好，那这一段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说到这边。那我们看到 B22 第二十二导师最后说解说了，在般若经这个自性空啊，这边主要是空无自性这样的含义，自性空，空无自性这个含义。因为后来的这个般若经不是使用更多空的虚妄义嘛，那如果谈到自性空的话，就是空无自性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空无自性只是十八空的一空而已，但是把握这个原则彻底发挥的是龙树的缘起无自性空。什么概念？这个自性空，空无自性只是十八空里面的教学而已。但是呢，龙树的这一种空义的教学，空的定义就是无自性，从头到尾就是这一个，主要是这一个了，可以明白吗？好，那这边是顺带带一下下午院长要讲的一些内容，就是导师赞叹龙树菩萨把这一个般若经的这个空的教学跟阿含经缘起的教学做了一个沟通，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沟通如果精确来说呢，是透过无自性来沟通，懂意思吗？缘起是无自性的嘛，那你涅槃也是无自性的，所以因为空的含义有双关，对不对？一个是空寂，一个是空无，对不对？空无自性，我们可以用空无自性来做一个代表，所以其实这个沟通也只是沟通的一个般若经双关里面的一个含义，就是透过虚妄义跟阿含的这一个缘起的这一个生灭呢，都要表达无自性的概念，懂意思吗？为什么要沟通？因为主要是阿含经就说一切法是无常嘛，对不对？但是般若经就不这么说，从语言上它就有矛盾了。般若经说什么非常非灭，对不对？但是你阿含经就是讲无常生灭，从这个语言他们两个就有矛盾了。那这一个龙树菩萨说这个矛盾可以调和，就是透过般若经的这一个空的虚妄义，懂意思吗？不生不灭是什么意思？就是无有自性的生，无有自性的灭，懂意思吗？那这个是还是在说明这个世俗的这种生灭的无有自性，缘起缘灭这样的一个层次，但是它并不是在说明涅槃的一种空寂的这种不生不灭。所以这个龙树菩萨是沟通了其中的，以这个空的这个虚妄义来跟缘起的教学做沟通。虚妄就是无自性嘛，那不生不灭其实不是说没有生灭，是说没有自性的生灭。但是涅槃呢，其实你是不能说有生或是有灭了，说不生不灭也只是一种语言的施设而已，它是超越生灭的。那这一个部分的空义其实跟阿含经它并不是沟通的一个环节了，这个是在这边提出个人的一个理解。好，那再来第八节谈的是这个空于一切法，这一节导师要谈什么呢？谈这一个圣义的这一个空性或者涅槃，那它跟一切法的关系是如何？那我们怎么样透过一切法的这个关照来体悟到圣义的涅槃的这一种不生不灭的空性的一个境界呢？那这个是第八节导师要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直接看这一个 B24。导师把这一个大般若经的一段跟心经相当的经文呢，把它摘录出来，然后分成三段。第一段叫做标宗， 第二段是名义、哦、那名义里面又分成两个层次、哦、两个层次。那第三段叫结成、哦、标中要说什么？一切法是空、哦、所以如果一切法是空呢，那样的法你就不能说它是什么东西，懂意思吗、哦、这边举色来说，诸色是空、哦、所以它就不是色、哦、你就不能说这样的一个法是色。怎么理解呢、哦、就是名义。为什么、哦、那为什么色空非色？我们看到 B25 经说诸色空彼非变爱相、哦、那这个是从自相空来说，也就是自相不可得、哦、什么概念呢？导致后面第二个圈就做解释、哦、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法叫色法，那个法叫做受、哦、一法我们为什么能够去看到它的时候就能够了解或认识它？因为一法都有一个相，对不对？看到他，我们就不会看到这个法师说，诶，弘印长老，不会，弘印长老也是看到弘印长老这样的一个相貌，我们才会、哦、说他是弘印长老。就是每一法他都有一个相、哦、好，那这个相呢，导师这边就举这个色、哦、色的这个相是什么呢？变爱、哦、变是变异，爱是占有一定的空间。好，那在部派他们的一个认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呢，它是不会变的，变了我们就认不出这个是色，懂意思吗、哦、这样的相一定是跟着这一个色法，它不会变、哦、这是它的一种自信或是自相、哦、但是般若经呢，我们看到第三个圈，老实说一般所说的变爱或者执爱相，大乘法是加以否定的。否定什么呢？否定它的决定相，也就是永远如此。不是，它不是永远如此的、哦、好，没有这种决定相永远如此，那怎么可以说是色呢、哦、那没有变爱相，也就是相空，所以也就是空而非色。所以这个色空非色，诸色空彼非变爱相，就是在讲解释为什么是色空而非色、哦、因为你这一种色的这一种被认识的这样的相根本没有决定性，也就是它会改变的，一改变那我们怎么还可以说它是色呢、哦、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哦、好，那这个是从这个空的这个虚妄意，没有这一种决定的这种色的自相来说、哦、那再来进一步何以故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老师说这是进一层的解明空意、哦、也就是说进一步要来说明这个空的一种涅槃意、极静意，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这一个色呢，它跟涅槃是不异的或是不离的、哦、听得懂吗、哦、一切法、哦、它的一个真相跟它我们现在有看到这一个现象、哦、实相跟现象它是不异的、哦、这个后面再讲法空如幻，我们会稍微再多做一点说明啊，也就是这边它是进一层的去关照色的这一种自相是空无自这个决定相的、哦、这是一个层次，是破除这样的一个执着。那进一步要破除就是诶有为跟无为它是二法这样的一个执着、哦、好，那就是涅槃不异一切法，一切法不异涅槃、哦、那这个就是这一段的一个说明、哦、这一段的说明。好，那结成西、哦、诸法空相以下是结成，结成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也 里面内容就是涅槃的一个境界的一个描述、哦、那里面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不生不灭啊，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没有未来过去现在、哦、也没有五蕴十二处四谛十二缘起、哦、在 B26、哦、所以结成的内容就是当我们能够看出这个一切法的一种自性不可得，自相不可得，然后再能够了悟到这一种有为无为，它的这一种不依不异，那我们就可以契入这样一种涅槃的这一种圣意的境界，那真的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超越的一个境界。所以透过这几个层次呢，然后体悟到这样的一种涅槃的一个圣境，涅槃的一个圣境。好，那这个是第八节这边导师所要表达的一个重点。接着下来我们就要谈第九节 B28 法空如幻、哦、好，波尔经为什么要谈这一些如幻如化如梦等等这些譬喻呢、哦、那在院长那边他会做另外一个面向的说明、哦、主要是要说明一切法虽然是宛然有，好像是真实的这样的一种那么样的真实的存在，对不对？但是它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实性、哦、空无自性，这是一个面向、哦、但是呢波尔经在谈如幻如化，它还有更深一层的一个面向要告诉我们，也就是生灭的一个的这一些现象，它并不是诸法的实相、哦、懂意思吗？诸法实相是不生不灭的，怎么样来理解？后面导师会做解释、哦、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 B28， 导师一开始先点出波若经的一个宗要是什么，它是集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哦、那超越一切法的一个真实的这一种意涵的一种语言的描述呢，就是空性法性等等、哦、那这样的这个实义或是真实义呢、哦、虽然有这一些是空性法性这些语词啦、哦、其实导师后面又引了一段经文，他说第一义呢，实无有相，无有分别，亦无言说，连讲都不能讲，懂意思啦、哦、那怎么又有案例种种的这些语词呢？那这当然是二谛的一个教学、哦、懂意思吗？种种的施设语言，不管它指涉是涅槃或是世俗的这一种缘起的一切法，它都是世俗的一个施设、哦、圣意是不能施设，无有言说的、哦、好，那所以这个是波若经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宗趣，宗趣是什么？就是涅槃的一个体悟圣境。好，那下面导师引的这段经文有做一个解说啊，导师说无有相，也就是不能表示、哦、无有分别是不可分别、哦、不可分别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是什么东西、哦、无有言说，所以一切法是不可说、哦、离名离相离分别的诸法空相当然是一切不可得的、哦、说了这样的诸法空相，说了也是不可得、哦、好，这个是波若经的重要，但是呢、哦、这波若经又教菩萨要修学种种的这一些这个菩萨行、哦、那这两种教学就产生一种矛盾，一切法又不可说不可得，那你又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哦，有点自打嘴巴的这样的一种疑惑了、哦、所以确实波若经本身他也提出这样的疑惑，他知道我们有什么疑惑，他自己也提出来、哦、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段第二个圈下面不是有 三个小圈吗？哈，这边说，既然法不可得，众生呢不可得，没有业报，没有道果，没有垢净，没有修正，没有名相，《般若经》正是这样讲。佛跟佛法也不可说，这边的佛法可以指佛的功德，或是广义的也含佛的教法，也不可说。那为什么要说呢？好，那导师说这样的问题呢，在第三个双圈这边，在般若经的后分，说到哪里就问到哪里，就解说到哪里，一层层的问题，所以成为问题始终是一样的，也就是名相跟无名相间的对立。你告诉我们说一切法无有相，无有分别，但是你又告诉我们你要怎么修，要怎么修，那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告诉我们一堆，又说又不可说，无有相等等。好，那导师说般若经的解答是一种修正相应的，不是理论的。那他就提出二谛的一个教学，也就是一切言说，一切差别，一切修行，说凡说圣，都是依世俗谛说的，依世俗谛的层次来安立。那你要体悟那样的那个境界呢，是不能说的。那所有的说明呢，都是为了要引导大家去体悟到那一个不能说的那样的一个境界。一般我们说一手指月，对不对？手不是月嘛，但是你透过手你可以看到月在哪里，意涵就是在这边。所以有任何的安立都是依世俗谛而安立，第一是不可安立，不可说。好，那接着下来就是谈到，好，那为什么要这一个说这个譬喻呢？我们看到 B29 他也是在解答这些问题，说一切法不可得，无有分别，无有相，无有言说。好，那这个譬喻也是要来说明它的意涵是什么。看到 B29 阿拉伯书是二这一段。好，这边他说般若经广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清净，一切法不可得，他的用意在集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好，这个是般若经的一个宗趣，集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这是大家要记得。空无所有，并非什么都没有，也不是一切法外别有涅槃真如等。所以面对种种的疑问，经上每举如幻如化等譬喻，也就是譬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讲空无所有，并不是一切法都没有，也不是一切法外别有涅槃。你这样讲的用意是什么呢？就好像如幻幻化这些东西一样。好，我们看到 B30 我们来看这一个幻化譬喻的一个含义是什么。总共有种种的譬喻啦，那这个譬喻这边导师举了十种喻。第一个是幻，幻是什么呢？幻就是一种魔术。那经里面就是把这一个木石变成牛马等等这种幻术魔术。那化是什么呢？化是神通变化，神通的一种变化，变化人。好，我们看刮胡山譬喻的共通意义，譬喻的共通意义。那这边导师说这些譬喻的共通意义是什么呢？看也看到了，听也听到了，明明就是有，对不对？但是其实却是没有，根本没有。说它空无所有，但是又是那么样的一个真实。大家记得这样的一个譬喻的一个内涵，就是那么真实，但是它却是没有。好，那这边导师就举这个阳焰来说，阳焰有时候又称什么露爱是吗？好，那 在这个夏天呢，这个高温的时候，地上有水，水分经太阳的照射呢，会化为水汽在地面上流动，那远远望去就好像有一池水微波荡漾，所以这个阳焰有时候又称为露爱，露看到就会觉得口渴，这个爱是可爱的意思，口渴渴的这一种想要得到的那样的一个意思了。好，在第三个圈，前方明明有水微波荡漾，就是非常嘛，这边写个非常，这是大家都见到，但是走到那边却什么都没有，水汽也看不到，说没有什么，远远望去还是水波荡漾，好，这样以水来说，见到水的时候呢，有没有水升起？其实没有真的水升起，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有，过去一看没有水，那是水灭去了吗？从有而无也不是，也不能说无，所以阳焰是这样的，怎么样？不生不灭，所以这譬喻里面它就有深意了，这个幻化的一个真相是什么？根本就没有生灭这样的一个变化，懂意思吗？他在讲的是涅槃的这样的一种体悟的一个境界，非有非无，宛然现有而其实是空，以阳焰作譬喻，一切法也是这样子。好，那进一步来说，有水跟没有水是因为远望去的时候有水，或是近处看的时候没有水，对不对？因为条件的一个变化，所以阳焰的水呢，并不是忽而有了而忽而没了，阳焰一直是这样这样的，如如不易，不能说是常住，也无所谓的生灭。所以前面我们不是谈到非常非灭嘛，导致说也可以用这个譬喻来理解它，所以非常非灭是一个很难理解，但是透过导师这样的说明呢，我们应该可以稍微掌握到一些这个核心的内涵，核心的内涵。好，所以这个阳焰呢，它是虚幻的，对不对？你走近没有，远看有，对不对？其实有没有，就是不生不灭。真相，这个并没有水的升起跟灭去，它是一种真相，对不对？它指的就是诸法的实相。那这一种幻化不实，这种因为条件的一个变化而有水没有水，它譬喻的就是我们现象界这一种生灭，懂意思吗？好，所以现象界的生灭它并没有实有什么法在那边生灭，这是一个层次。那另外一个层就是它的真相，也就是涅槃呢，它其实就是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含义。好，那这个就是法空如幻，为什么要说幻化譬喻的一个用意就在这边，就是因为说空好像一切法都没有。好，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这一节的重点，在 B32、B32 的光弧二这一边，那导师这边个人的理解就是他要谈幻化还有空无所有这两种教学，它的关联是什么，怎么样来修学这样的一个观行，幻化怎么样来观。好，这边导师提到幻化是似有而空，那空不是什么都没有，那引大智论说，空不以不见为空，以其无实用故言空，也就是没有实性，实有的自性。好，幻化是似有而空，空是无实而不爱有，一切法空，一切法如幻如化，是说明的观点不同，而不是内容的个别对立。 也就是说空跟如幻呢意思是一样的，不是个别的，只是说说明的观点不一样、哦、好，那导师下面就进一步来谈这一个，我们般若经在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不对、哦、或者说幻不异色，色不异幻，因为空跟幻它是说明的内容是一致的，是观点不同，但是不是内容的个别对立。那在最后面的刮胡三呢，就是般若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好像就是法的一个存在的一个表述，对不对？然后又说一切法不可说，空相一切法不可得，这好像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教学，对不对、哦、那导师说似乎说的不同，但是呢他其实都是表达同样一个道理。我们看到 B33、哦、这两种教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导师说西藏有两个这一种术语可以来描述啊、或是对应这样的一个教学，一个叫做理成如幻，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一个教学，第二个是即无所住，就是一切法不可说、哦、诸法空相中一切法不可得。那在中国呢，理成如幻是空有无碍的中道，即无所住是真空、哦、但是导师说这两种教学其实还是表达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即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不离一切法而毕竟空即，就是这样子。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种两种教学我们不能把它拆开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圈，以方便说相即，然后拟意，拟意就是去想象说一切空跟法是这一种圆融无碍，那个是一种体悟的境界，不是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哦、然后以方便说不可得而偏重空即，那偏重空即可能就会跟声闻的这样涅槃的这样的一种去入呢好像又分不开、哦、你以圆融跟偏重空即，导致说这个都不是般若经实践的一个宗趣，所以不管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或是一切法不可说，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即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不离一切法而毕竟空即、哦、好，那这个是导师最后总结般若经的一个教学，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哦、那感谢长老在下面的这一个加持呵呵、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